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兰登考虑了片刻，法西局长一定是在蓄意为今天晚上的谋杀事件找一只替罪羊吧。不过银行家维尔内突然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他们，尽管考虑到兰登被指控犯有四桩谋杀案在身，这位银行家的态度的转变似乎是可以理解的。罗伯特，那位修道士可不是单枪匹马行事，而且在你们知道谁是幕后操纵者之前，你们两个人目前的处境都很危险。好在你们现在取得了主动权，躺在我后面的那个混蛋就知道其中的内幕，现在那个躲在幕后的操纵者肯定很紧张呢。仆人雷米加快了车速，这样车在小路上开得更平稳了。他们趟过了一些水洼地，朝山坡上驶了一段距离，然后又开始走下坡路。罗伯特，你能不能把电话递给我呀？提宾指了指放在仪器板上的电话，于是兰登把电话往后递了过去。提宾拨了一个号码，但是他等了很久才有人接电话。是理查德吗？我吵醒你了吧？对不起，有件小事我想求你帮忙，我觉得情况有点不正常，我和雷米得赶快坐飞机到英国去接受治疗。好吧，你马上过来，我很抱歉没有时间跟你详细解释。你能不能在大约20分钟之内把我的伊丽莎白准备好呢？我知道了，快点，待会儿见。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兰登问道，什么是伊丽莎白呢？啊，是我飞机的名字，他花去了我一半家产呢。兰登将整个身子转了过去，两眼紧紧地盯着他。怎么了？提宾询问道。你们两个该不会留在法国让警察署在后面穷追不舍吧？要知道比起法国来，伦敦要安全的多了。苏菲也转过了身子，面对着他说，你是说要让我们离开这个国家吗？朋友们，我在伦敦的上流社会的影响比我在巴黎更大，更何况大家都认为圣杯是在英国。如果我们能打开拱金石，我敢保证我们会找到一张地图，他会告诉我们选择的方向是对的。
你是在冒很大的风险帮我们呢，你该不会跟法国警方套上交情吧？
提宾不满地摆了摆手说，我在法国生活的岁月行将结束了，我之所以搬到法国来，原本就想去找拱金石，但是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就不在乎还能不能见到维雷特庄园了。
苏菲的语气里有些不安。我们怎样才能通过机场的安全检查呢？
提宾呵呵地笑了起来。我是从离这不远的博尔谢机场坐飞机来的，法国的医生们总是搞得我很紧张，所以每隔2个星期我都要坐飞机往北飞到英国去接受治疗。结果呢，我总得为享受某些特别的优惠而两头付钱。等我们登上飞机，你就可以做出决定，比如说愿不愿意去见一位来自美国大使馆的人。突然兰登不想与美国大使馆搭上任何的关系，他一心一意地想着拱金石、碑文以及他们能否帮他们找到圣杯。他在想，提宾提到关于英国方面的情况是不是真的。必须承认，现代传说大都声称圣杯就在英国的某个地方，甚至还有人相信亚瑟王传说中虚构的极乐世界
阿瓦隆岛就在今天英格兰的格拉斯顿伯里。先不管圣杯在哪儿，兰登从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真的去寻找它。圣杯文献、耶稣基督正传、抹大拉的玛利亚之墓，他突然觉得今天晚上他似乎生活在地狱的边缘，生活在现实世界无法企及的空想里。这时仆人雷米问道，阁下，您真的想永远回到英格兰去吗？雷米，你别担心，提丁肯定地说道，我即使回到女王管家的领土，也并不意味着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将我的口味仅仅局限在香肠和马铃薯上。我希望你能够长久地跟我待在那儿。我打算在德文郡买一栋华美的别墅，然后马上把你所有的东西航运过去。这是在冒险，雷米，你听我说，我们是在冒险。塞拉斯被塞在汽车的后面，几乎难以呼吸，他的胳膊被人扭向了后面，并被人用厨房里的麻绳以及电缆线重重的鞭打过，就连他的脚骨也不放过。汽车在路上每颠簸一下，他那扭曲的肩膀就疼得半死。好在至少他的征服者将他身上穿的粗布衣服脱去了，他的嘴巴由于被堵了个严严实实而无法呼吸，所以只能通过鼻孔来呼吸了。然而他的鼻孔也被慢慢的堵上了，因为他被塞在了满是尘埃的车后存货区里，于是他开始咳嗽了起来。仆人雷米的语气透出了几分关切，我看他在咳嗽呢。提宾此时转过了身子，趴在座位上，双眉紧锁，冷冷地打量着他。你够走运的了，我们英国人衡量一个人有没有修养，不是看他对朋友有关切之情，而是看他对敌人是否有怜悯之心。提宾一边说着，一边伸下手去，猛地将堵在塞拉斯嘴里的电缆线拔了出来，很快的撕了个粉碎。塞拉斯感觉双唇像着了火一样，不过进入肺腑的空气就是上帝给他最好的恩赐了。提宾问道，你到底是在为谁卖命？塞拉斯忍住下巴的疼痛说道，我在为上帝。你是天主会公事的人吧？你别想从我的嘴里得到些什么。天主是公会为什么要寻找拱心石呢？塞拉斯不想回答，拱心石是找到圣杯的重要一环，圣杯又是使信仰者不至于遭到亵渎的关键。塞拉斯心想，我为上帝效劳，世道却在沦落。塞拉斯躺在汽车里，竭力地想挣脱强加在他身上的束缚，他担心自己会永远地辜负了教主以及主教的嘱托。他现在甚至没有任何的办法和他们取得联系，向他们汇报这突如其来发生的可怕的转折性事件。拱心石现在已经落入敌人之手了，他们将赶在我们之前找到圣杯。塞拉斯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祈祷着，他想通过肉体的疼痛来增强他祈祷的动力。上帝啊，给我奇迹吧，我现在需要奇迹。虽然塞拉斯无从知道何时会有奇迹出现，但是他相信奇迹终究会出现的。此时兰登从镜子里看到索菲安静地坐在后排的座位上，他注视了他好一会儿了，他的心中突然升腾起了一股无比的满足感。尽管今天晚上遇到了一些麻烦，兰登还是很感谢一路上有这么好的朋友相伴。过了几分钟，索菲似乎突然发觉兰登在盯着他，便俯身向前，将手放在兰登的肩膀上，飞快地捏了一下。你没事吧？
嗯，还行。
索菲坐回到座位上，兰登看着他的嘴角掠过了一丝恬静的微笑，他发觉自己也张嘴笑了起来。
罗伯特，
索菲还在望着他，刚才你脸上的神情挺逗的。兰登回头看了他一眼，意识到他的表情过于严肃，而他的内心其实却在翻江倒海。他的脑海当中刚刚闪过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念头，真会有这么简单的解释吗？索菲，借你的手机给我用用。
你是说现在？
是的，我刚想到了一些东西。
是什么？
待会儿再告诉你，你先把手机给我。索菲面露警惕的神色，
我怀疑发西在跟踪我们，只是以防万一而暂时忍住了罢了。
他把手机递给了兰登，我要拨美国的电话号码，该怎么拨呢？
那你恐怕得拨打对方付费电话，我的手机不提供越洋电话服务的。
兰登先拨了个零，他知道接下来的这一分钟将会帮他解答困扰了他整个晚上的所有问题。此时《纽约时报》编辑琼纳斯刚爬上床准备睡觉，电话铃就响了起来。现在还打电话来，未免太晚了吧，他嘟囔着抓起了话筒。接线员在电话另一头问他，
你要不要把罗伯特·兰登打给你的对方付费电话转过来？
琼纳斯一脸的疑惑，拧亮了电灯。
哦，当然，接过来吧。
电话线里传来了滴滴答答的声音。
是琼纳斯吗？罗伯特，哪有这个道理？你吵醒了我，还要我为你付电话费吗？
对不起，琼纳斯，我很快就会说完的。不过，我真的想知道我的手稿，你是不是？
很抱歉，罗伯特，我知道我说过会在这周将校对好的样稿寄给你的，不过我实在太忙了。下星期一吧，我答应你。
我倒不是担心这个，我只想知道你是否没有告诉我就把书稿寄了出去，大肆的宣传了呢？
琼纳斯犹豫了一下，
最近兰登写的一部作品是探索女神崇拜历史的力作，其中包括几篇关于抹大拉的玛利亚的章节，这无疑将会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虽然这部作品史料详实并获得其他人的好评，但是如果没有得到正统历史学家以及艺术大师的肯定，琼纳斯还是不想急于将它出版。因此他在艺术界选择了十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将所有的书稿复印件寄给了他们，并附上了一封措辞谦恭的信，询问他们能否给该书的套封写一段简短的评述性的文字。
琼纳斯，你把我的文稿寄出去了是不是？
兰登的语气有些咄咄逼人了。琼纳斯皱了皱眉头，察觉到兰登对此很不乐意。
罗伯特，你的书稿本身没有问题，不过我也是想通过为此书大做宣传来给你一个惊喜啊。
兰登短暂的沉默，
那你有没有将书稿寄给卢浮宫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呢？你是怎么想的？你在书稿里几次三番的提到卢浮宫收藏的艺术作品，况且他写的书也出现在你的参考书目里啊。偏偏索尼埃对这种事又很精明的，这家伙可不是容易对付的人呐。
兰登沉默良久说道，
那你是什么时候寄出去的呢？
大约有一个月吧。
我还告诉他你不久就会去巴黎，并建议你们两个人私家里去聊一聊。他把电话与你接面了吗？
琼纳斯停了下来，擦了擦眼睛，
耐心点儿。你不是说这个星期要去巴黎吗？
我已经在巴黎了。
琼纳斯惊得挺起了身子，
这么说你是从巴黎打来的电话？至于电话费，你从我版税里扣掉就是了。琼纳斯，那索尼埃有没有给你回音呢？他喜不喜欢我的作品呢？
不知道，
我还没收到他的回信呢。那好，你也别那么紧张，我要挂了。不过这足以说明问题了，谢谢罗伯特。
然而兰登已经挂上了电话。琼纳斯挂了电话，满腹狐疑地摇了摇头。在汽车里，提宾捧腹大笑起来。
罗伯特，你刚才不是说你写了一部调查某个秘密组织的书稿，可你的编辑竟然把复印好的书稿寄给了那个秘密组织了吗？
兰登颓丧地倒在椅子上说，
是这样啊，朋友，这真是令人痛苦的巧合呀。
不过兰登很清楚这种巧合没有任何的关系。很显然，邀请雅克索尼埃来给女性崇拜的书稿做出评价，简直就像请泰格伍兹给高尔夫球的书籍写评论那样得心应手。更何况任何涉及到女神崇拜的作品，实际上都会提到巡山隐修会。
提宾仍然在咯咯地笑着，这可是个棘手的问题啊。对于巡山隐修会，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兰登其实明白提宾想说什么。许多历史学家还在怀疑巡山隐修会为什么至今还要将圣杯文献隐藏起来。有人认为这些文献早该拿出来与世人分享了。
我对巡山隐修会的做法说不上有什么看法。
你是说没有必要对他评头品足了吗？兰登耸了耸肩，看得出提宾是赞成将圣杯文献公开的。
我只是提供了有关该组织的一些历史背景，并且将他们描述成了一个当代女神崇拜的组织，圣杯的监护者，古代文献的保护人罢了。
索菲注视着兰登，那你提到了拱心石没有？
兰登退缩了一下。
他提到过，而且是无数次的提到过。于是他说，
我谈到所谓的拱心石，是把它当作巡山隐修会将会出面保护圣杯文件的详尽的例子来提出来的。
索菲大为吃惊，我还以为可以用来解释 PS 找到 Lord London 的原因呢。
London 感到是文稿里的其他一些东西引起了索尼埃的兴趣，但是这种话题只有在他和索菲单独相处的时候他才会提起。
索菲说道，这么说你向发泄局长撒谎了？
你说什么啊？
你不是说你从没有跟我祖父联系过吗？
我确实没有，是我的编辑寄书稿给他，又不是我。
罗伯特，你仔细地想一想吧，如果发泄局长没有找到你的编辑用来寄书稿的信封，他肯定会以为是你寄给他的。
索菲又停了停，
更糟糕的是，他甚至会以为是你亲手交给索尼埃的，却回过头来跟他撒了个弥天大谎的。
仆人驾着汽车来到了波尔谢机场，他把车开到了离飞机跑道很远的停机库。等他们靠近的时候，一个身穿满身皱褶的卡基尼衣服的男子匆匆忙忙地从机库里跑了出来，他摆了摆手，然后推开了一扇巨大的上面满是波纹的铁门。铁门起开处露出了一架时髦的白色喷气式飞机。兰登盯着闪闪发亮的机身说道，那就是你的伊丽莎白吗？提宾咧开嘴笑了，他可比英吉利海峡隧道还要便捷管用呢。穿卡基尼衣服的男人急忙向他们走来，一边眯着眼睛看着汽车的前灯。他说着英国人的口音说道，
先生，差不多准备好了，我很抱歉耽误了你的时间，不过你真让我吃惊。
等他看到那些人下了汽车，他猛然打住了。他先是看到了索菲和兰登，然后又望了望提宾。提宾开口说道，
我和朋友现在有事要去伦敦，我们就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快点准备吧，赶快出发。
提宾说着从车里取出了手枪递给了兰德。那位驾驶员一见手枪顿时将眼睛睁得很大，他走到提宾的跟前低声说，阁下，我很抱歉，我只能带上你和你的仆人，而不包括你的客人。
提宾温和地微笑着说，
理查德，我给你2000英镑，再用这支上了膛的手枪给你一粒子弹，你就会说你能把我的客人。
提宾边说着边走到汽车旁边，
还有这绑在车后面的倒霉鬼一起带上。
克莱中尉站在维雷特庄园的客厅里，注视着逐渐熄灭的烟火，深感沮丧。法西上尉比他早到了一些时候，此刻正在隔壁的房间里对着电话筒大声的叫嚷，企图以此调整他没能准确的找到那辆失踪的汽车的情绪。克莱没有直接按照法西局长吩咐的去做，并再次跟兰登失去了联系。他很感激那只手枪往地面打了个弹洞，这至少给他找到了一个借口，说他们已经交过火。法西局长的情绪仍然很低落，克莱中尉感到等尘埃落定之时必然会产生一些可怕的反响。倒霉的是，他们在这里找到的线索似乎根本无助于帮他们弄清楚事态的进展如何，也无助于查明有谁参与其中。门外的黑色奥迪牌汽车已经被人冒名的使用假信用卡租借走了，而且车牌在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库里也找不到相应的资料。另一位特工急匆匆地走进了起居室，一脸急切的神色。法西上尉呢？克莱中尉头也不抬，眼睛盯着燃烧后余下的灰烬，他在打电话呢。
我已经挂了。
法西局长大步地走了进来，厉声说道，
找我有什么事吗？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